在天父上帝主，我们真是再一次的感谢你，求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学习使徒信经里面每一句话的宝贵，求主你亲自的来恩待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得以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更多的认识主耶稣，也求主帮助让我们真是知道前人为我们累积了什么，他是有什么珍贵的地方，以及我们应该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些话语。求主你亲自的施恩帮助我们，我们将待会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成全，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今天我们主要是会讲就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段落，但是这段落我分成了两段，就是在这个段落主要是在讲基督的降杯，在世界上逐渐的从他道成肉身开始一直到降在阴间，然后等到下个礼拜我们会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部分开始，这样 OK。 这个基本上基督论可能是我觉得可能是神学里面最难讲的部分，因为其实它当中涉及很多可能我们的理性比较难去理解的部分，尤其是基督的神的恶性的部分，其实他的神学的表述方式是有张力的，那等一下我们可以来慢慢的来看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在讲基督论啊，我们那个比较就是说系统神学在解释基督论的时候会把基督论分成基督的位格跟基督的工作两个部分来介绍基督。那我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这是回应我上一次简单的稍微讲了一点什么叫否定神学这样的，只是稍微带过去，但我上次讲的因为太快了我没有把内容讲清楚了，所以我在这边我再重复再去做一点简单的说明。这边讲说你可以爱基督但是不认识基督吗，这样子我们知道有时候神对我们来讲他始终是个奥秘，我们无法完全的测透到底神是什么。那否定神学的态度就是说我们没办法说神是什么，我们只能说神不是什么。那因为我们既然没有办法说神是什么，我们只能说神不是什么，所以我们最多最多充其量我们只能够认识神向我们启示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啊，神对我们来讲始终是个奥秘，所以我们要在他的奥秘当中等待他的启示。那这是否定神学一个比较简单粗浅 的说明，上次我在介绍神论的时候有介绍到这一点，但是这个就是不免会掉到所谓的神秘主义的这个状况当中。那我上个礼拜其实我讲的比较偏向神秘主义啦，倒不是 我上个礼拜讲说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所以我们选择我们可有些 我上次是说否定神学比较不强调我们认识神，而是强调我们要怎么跟神互动，但其实这是已经有一点带着神秘主义的色彩了。否定神学简单来讲它就只是 简单的讲法，就是说我们没办法说神是什么，我们只能说神不是什么，否定神学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只是它后来衍生出一些神秘主义的部分。我只是做一点澄清，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爱基督但是不认识基督，那如果说不行我们一定要认识基督，我们不能只有爱基督，但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能够认识到什么程度，这是似乎是我们都可以去思考的部分。那我先往下讲，我们再慢慢的来厘清这些问题。通常系统神学在讨论基督论啊，他讨论的内容啊会包含了基督的位格，就是基督的神人二性，再来就是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工作分成先知、祭司跟君王。那我后面括号写的一点就是说可能担心太抽象，通常先知的工作就是说就是启示神的话，就是成为神的代言人。那祭司的部分就是神人之间的和好，君王就是统治的工作，这是基督的工作。那基督工作的阶段，所谓工作的阶段就是说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先降杯再升高，基本上使徒信经的描述方式也是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就是说他道成肉身，然后他受死埋葬降在阴间，这是降杯的部分，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就开始是升高的部分，好像一个 V 字形一样这样子。那我这里括号了一个赎罪，就是说有一些讲基督论的 书啊，它会连同基督赦罪的功能啊，基督赦罪是什么一回事，它会连这个部分都做描述。哦，那但是其实基本上呢，有些神学的书籍啊，不太喜欢在基督论当中去谈救恩的问题，有些书不喜欢，因为他们的立场是说啊，如果我们把基督论的重心放在救恩的话，会让整个基督论的讨论变成是回应我们人的需要，就是我们讨论救恩就是回应我们人的需要，而不是让我们去看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也就是说啊，我们会只从基督的身份来认识他，在基督的工作来认识他，基督的救恩工作来认识他，而不会去思考基督的身份。但是我是觉得这一个问题对我来讲其实没有那么冲突啦，就是说其实在基督论当中，我们本来就在讨论基督为我们成全了什么，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那我也觉得啊，有一些书啊太去区分这两个了，就是他去很讨论，很喜欢讨论那种很玄的部分，神的恶性的部分啊，基督的超越性啊，或者是说什么基督的位格啊等等的，怎么神人之间是怎么结合的啊，反而让这个基督整个变得是一个冷冰冰的基督，不像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基督。所以我会觉得基督赎罪的功效在基督论里面讨论，我个人是觉得还蛮 OK 的啦，没有说一定说不行谈这样。但是因为我们会把这个部分在救恩的部分，我们后面还有一个讲，我们会讲救恩的部分，那时候我们会来讲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今天也不会太谈救恩，我们不会太谈救恩，但是我们在稍后的议题我们会谈这个部分。那基督的位格讨论神人恶性啊，这其实也是蛮难谈的啦，因为其实我看了有一些书啊，有一些神学家都很不喜欢谈，最近的神学家会比较不太喜欢谈所谓的神性跟人性，还有神性跟人性怎么结合这个部分，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希腊哲学的区分，这个其实有点不是那么自然。而且我们真的可以认识一个有人性有神性的神吗？我的意思是说啊，我们其实有点难去理解一个位格，然后这个位格当中有神性也有人性，这其实在我们的脑中是不是那么容易，既然是神就不是人，既然是人就不是人神，就会有点难去理解。所以有一些神学家就觉得说，我们这不是一个很好的 turn， 这其实是希腊哲学给我们的影响，那我们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谈基督这样子。但是问题是啊，这些神学家所不用这种方式来谈基督，他们所建构的方式也没有比较好，也没有比较具说服力。而且啊，话说回来，如果说我们这个基督教神学其实是在希腊文化的土壤里面发展的啦，所以说你真的要摆脱希腊化去建构神学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等于要把整个神学的描述的语言都整个抽掉，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去讲的。所以在这边我觉得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之前，或许我们还是可以用神人恶性的这样的想法去架构我们的基督论这样子。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这是大公教会传承下来的神人恶性的部分。那既然大公教会传承下来，传承今天的样式，我们在没有足够好的充分的理解之前，我觉得去反对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东西其实是有它的风险性的。 OK， 好，那与基督论有关的异端这就非常的多，因为在初代教会当中其实对基督的理解一刚开始在基督教传递的过程当中，对基督教的理解就是耶稣复活了，耶稣已复活显明他是主。那但是这个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就会有很多的需要厘清的部分。所以在初代教会当中，其实一刚开始教会当中在挣扎的就是基督到底是怎么应该怎么描述他，然后逐渐开始去发展三位一体，发展神人二性， 神人二性应该是比较先去讨论的问题，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或者基督教是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神人二性，然后发展三位一体，然后逐渐的大公教会开始透过开会把一些共识把它更加的凝聚起来。那所以可以看到这些异端啊已经包罗了很多种的想法了，包含形态论。形态论的部分呢，就是父子灵只是一个神的三个角色，那就是常常大家举的例子，就是一个人戴了三顶帽子，或者说一个人有三个身份，他同时是爸爸、儿子、丈夫，三个角色。但这不是基督，这不是神，这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基督。那形态论比较像是三位一体的异端啦，但基本上他主要考量的也是基督这个人。他们觉得看到的这个人的部分，我们只从耶稣来认识神，我们到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只从耶稣可以正确我们只从耶稣来看这个神的话，我们大概可以说我们只有看到我们到底看到的是什么，所以就会有类似像形态论或者像幻影说。我其实有点跳了，其实像幻影说就觉得说耶稣其实没有物质的身体，因为物质是恶的。其实幻影说它背后隐藏的一个理念是耶稣只有神性，就是说他们认为说耶稣既然只有神性，他不可能是物质构成的，所以我们在时空当中看到的耶稣基本上他只是个幻影这样子。所以幻影说是比较偏向一个极端，是认为说耶稣是神性的。那四子论呢，或者是说伊辩尼派、亚流派，他们主要是在讲说耶稣是人性，是比较偏人性的考量。耶稣的神性并非永恒自存的，是在受洗的这个事情过了以后才被神领养成神子，所以他叫四子嘛，他不是他真的儿子，他只是透过受洗的事件他才成为他的儿子。那这就是比较偏人性的部分去理解。那这是对耶稣神性人性的理解上的困难。另外有一些理解上的困难，就是亚波里拿流主义或者欧迪奇主义。这是什么呢？这是在讲说耶稣的神性跟人性怎么结合的。那亚波里拿流主义或者欧迪奇主义，他们是比较看清人性的部分，所以他们并不否认耶稣有神性跟人性，但是呢他们认为结合了以后呢，耶稣的神性是比人性还要重要的。甚至有一句话说，那个耶稣的人性只是耶稣神性汪洋大海当中的那么一滴，就是他们会认为说人性的部分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神性的部分才是重要的。那这当中也被认为是异端，也这个部分也被认为是异端。然后在列斯多流派啊，列斯多流派基本上他是讲一件事情，就是玛利亚到底应该要说是上帝的母亲还是说是耶稣的母亲这样。那列斯多流派认为说玛利亚只能说是耶稣的母亲，不能说是上帝的母亲。但是大公教会认为说基本上你不能够把玛利亚只说成是耶稣的母亲，因为如果玛利亚只是耶稣的母亲，那就相对来讲耶稣就不是神，那所以耶稣的神性的部分就会受到亏损，所以要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这是在那个加克敦信经里面的话，那他就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这在我们来讲，耶稣是上那个玛利亚是上帝之母非常奇怪，但这是一个哲学推论的一个必然性会到这样的结果啦。那大家可以发现从这样的一些纷争来讲啊，你就可以发现说为什么现在的神学家会说人性神性可能不是最好理解耶稣的方式，因为当中就会发现人的脑袋很难去思考神性跟人性结合在一位耶稣的身上的问题。不管你用怎么样的一些大公会议的开会去讲，其实我们人的理解真的是在这一点上是很有限的这样子。然后再来也发展出了虚己论。虚己论是讲说基督虚己放弃了部分的自己的神性，那所以他才能够彰显他在我们的面前这样子。那虚己论的问题就在于说，其实如果以大公教会的立场来讲的话，其实神性是没有被放弃的，耶稣没有一刻不是展现出自己的神性。 那另外有凯旋基督论，凯旋基督论比较不是神的恶性的讨论，凯旋基督论比较是跟救恩论的理解。他认为基督他是以一生的圣洁胜过罪，所以他的跟随者因此就胜过原罪。他 代表我们，他是我们的代表，他代表我们去打仗，他打赢了，他打赢的成果都完全归算在我们身上。这是凯旋基督论。那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比较，我们目前接受的是所谓的代替我们受刑罚，而不是一个凯旋基督论的内容，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继续往下讲。所以说我们再来就要去，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就是基督的神性，他的位格，他的神性跟他的人性这样子。那基本上我们从耶稣在世上的作为啊，我们事实上是可以知道他就是那一位神的儿子的啦，包含就是他对自己的宣告，他宣告他自己有赦罪的权柄，他宣告他自己将来要去审判，他将来会审判这个世界。那再来就是耶稣跟上帝有特殊的关系，在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出，基本上他一直跟他口口称的父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他与父原为一，看见他就是看见父。他甚至讲说他在亚伯拉罕还没有来之前就已经有了他，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耶稣跟上帝有的那个特殊的关系基本上是在永恒当中就已经有的。那所以在这边从他的这个描述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他的神性在当中，从他的言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另外呢，他也接受门徒把神性归给他，那这些部分都可以去 都是我们可以去理解，就是说他在世上就已经让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一位这样子。当然接受门徒把神性归给他的这个问题在于说，门徒认信他是耶稣基督并不见得是任性，他是就是说任性，他任性这个基督他有神性。那但是这当中都还有一些讨论的可以去思考。那有一个比较关键的证据啊，这在罗马书一章四节有提到，就是复活的证据显出他就是那一位主。那这一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去思考，就是说基督基本上他在这个世界上所彰显出来的就是一位神子。那有我应该是在哪个在什么时候我提到潘伦伯格这个神学家嘛，他把他的所有的神学重心都建构在复活的这个历史事件，因为他认为复活这件事情是天父对耶稣的平反，有了复活这个事件呢，耶稣之前所说的一切的教导，一切的内容都可以视为真的。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可以从这部分来理解神性。其实如果你去看一些神学的书啊，当中会再列更多的东西，但我这边只是揭露一些比较 大的部分，太细微的部分可能就是可以各自可以去查资料。那再来是基督的人性的部分，基督人性的部分就比较好讲的了，因为其实我们从圣经当中所看到他会饿会渴，他会长大他也会死。那另外他有一个确实的肉体，他有情绪，他会生气会哭然后也会欢乐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彰显出完全的人这样的人性。另外他的知识是有限的，除了父只是他的，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在彰显人性的这一块，他也彰显出他人性的有限性这样子。那他与亚当的子孙唯一的不同就是他没有罪。那底下有一句话，就是说耶稣如果在哪方面不是人，我们在那方面就不得救赎。这基本上是一个哲学上必然的推论。今天如果说基督 是我们救赎的来源，基本上是因为他代替我们受刑罚，他以一个人的身份代替我们受刑罚，相对来讲这就代表着如果他在某个地方不像人，那他就无法在那个地方代表人来受刑罚，这样懂意思吗？所以到最后的推论就是说耶稣有完全的人性，如果说我们只他的所有的思想的意志啊，他所有的身体的一切他都有完全的人性。那所以如果说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立场去理解，我们才能说 耶稣，我们更会知道说耶稣必须要有完全的人性，否则他没有人性的那部分就不是我们会 得到 救赎的部分。那所以正统对基督位格的理解就是二性一位格。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当耶稣一部分是有限的人，一部分又是无限的神，这件事情要把它结合在一起，真的是我们人的理智很难理解的一个部分，非常非常困难。我们要怎么去协调去调和它，其实基本上真的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简单讲一下非矛盾律。非矛盾律其实这个讲起来也是蛮怎么讲呢，他也是推把这个神人之间的矛盾推到极致的一种说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非矛盾律基本上是我们认同的啦，就是说 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的陈述不能矛盾，就叫非矛盾律。我们陈述的过程不能矛盾，我们如果说耶稣是神就不是人，如果说他是人就不是神，这就是符合非矛盾律的一种陈述方式。这个不可以矛盾嘛，我们所有的陈述都不可以矛盾。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不反对非矛盾律的前提之下，我们却说耶稣却是又是神又是人，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我们理性的冒犯。就是这怎么想呢？对啊，我们一方面又承认我们讲话不能矛盾，一方面又说耶稣是神也是人。那所以神学家们呢就会觉得说，这样讲才是真正的 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理智 推到这样的张力之下，就是说在非矛盾律预设的前提之下，我们还是任性基督又是人又是神。所以这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两股的力量，把整个我们基督论的思维给撑起来。一方面他是完全的人，一方面是完全的神。那如果有人希望解除神人二性的矛盾，需要三思，因为这其实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那上帝用我们人所看为愚拙的道理来拯救我们，所以说我们在理解神人二性的部分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这基本上是我们理智难以去思考的，但是我们不要去尝试去协调它。那违反非矛盾律的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一个证明基督超越的地方，简单来讲是这个意思。但是或许这对很多的哲学思考的人或者神学家都还是觉得这不是一个很理想的陈述方式，所以他们还在找一个更好的答案。但至少就目前看起来好像我们的主流的一些神学陈述的方式都认同这样的方向。好，那我们来回到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对耶稣的称呼包含什么？他是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主基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所以这里就有一个什么叫主，什么叫基督，什么叫独生子的一个想法。基本上主呢，他是有一个排他性的，他若非凡事做主，他就全然不是主。这是 戴牧师常讲的一句话。那这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说主，我们会不会只是把它当成祷告词当中的逗点，这样想不出下一句要讲什么就主啊主啊主啊，然后再想到又继续讲，然后想不到什么再主啊主啊主啊，这基本上这个就不是我们应该用主的一种用主来祷告的一种方式。我们不是把它当成口头禅，祷告的口头禅或者是逗号。那耶稣是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意象，其实是四律提供给我们的。当那个基督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的时候，那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的次序都会变成围绕着这个主为中心的一个生活。这其实这个画面其实是蛮充分的表达主的这个意涵。不止我们只有退下那个宝座，我们退下那个宝座不是只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这样好像他进到我们的里面，反正他比较大我们就让座，不是只有这个意涵，是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重心从此以后都以这位主为核心，从此是以他 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基督呢，基督基本上是受膏者的意思嘛，那他表现的就是他是我们的救赎者，他是我们救赎者。那上帝的独生子，这句话是显示出他的神性，他具有神性，还有他配得我们的敬拜。 那另外呢，因为他是独生的，所以除了基督以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上帝没有差派其他的儿子，我们并没有其他救赎的管道，我们单单只能因他而得救。那大概是这个部分，好，我们再继续往下。那接下来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接下来就来讲基督的降卑。那这是小要理问答里面的第27问，他在讲说基督的降卑是什么。基督的降卑在于降世为人，且在卑微的环境之中，又伏在律法之下，忍受今世的苦难、神的震怒和被咒诅的十架死亡、被埋葬、暂时伏于死权之下。那他的下一问就是基督的身高是什么。那基本上这一件事情就在讲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那可以发现基督的降卑是从道成肉身开始的，他并不是只有在他被打了、被骂了、在十字架上的才叫他的降卑，他的降卑是从他从宝贵、他从荣耀的天上降到卑微的 他原本不需要成为人的这个地方，他原本不需要从女子的子宫出来，然后在一个马槽里面，连一个床都没有的马槽，充满了那个动物排泄物的味道的马槽，他不需要到这个世上来用这种方式出生，但他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出生。所以基督的降卑在传统的理解是他是从道成肉身那一刻，道成肉身一方面是荣耀的啦，但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他是属于神的降卑，他不需要成为人，他却这么做。那所以我继续往下讲好了。 OK， 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谈基督的降卑啊，我们不应该，其实我们不应该把降卑跟身高分成两个部分啦，这两个部分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信息。但是今天聚焦在降卑啊，可以帮助我们不要太快的就想到基督的复活，我们先来好好的体会基督怎么为我们死。那这边有讲到降卑的几个元素嘛，第一个是道成肉身啦，那我刚才有提到了，道成肉身除了是荣耀以外也是降卑，在他在十字架的死亡，然后埋葬降在阴间，可以他看出他是一层一层的往下降，一刚开始是道成肉身，从神变成人，然后他在人的阶段他死掉了，而且死了以后他又继续往下降，埋葬降在阴间。那这里讲说道成肉身本身是一个极大的降卑，因为神与人之间基本上有无限本质上的差异，我上次有解释过无限本质上，它不只跟我们是无 无限的差异，无限的差异只是一个量上的差异，它跟我们是一个无限本质上的差异，它跟我们本质完全有无限的不同，所以这算是一个比较神学的语汇了，有无限本质上的差异，它在神性没有一刻失去的状态之下，把人性加在神性上，那神有神等于是遮蔽了他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如果彰显在我们有罪的人面前，我们有罪的人只会灭亡。那神遮蔽他的荣耀使人可以亲眼看见他，使我们可以亲眼看见神，我们看见耶稣就如同我们看见了神。那一刚才先讲圣灵感孕，圣灵感孕本身就是一个神迹。那引用刚刚我讲的非矛盾律，如果说我们不要去处理这个矛盾的问题，我们让它保持张力的状况，我们不需要找科学的童女怀孕的可能性。基本上如果说我们去找童女怀孕的可能性，那耶稣是童女怀孕的这件事情就变成是可以复制的，也变成是可以操作的，那基本上就失去了这一个童女怀孕本身具备的那一个张力。那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童女怀孕的这一个事实发展出一个玛利亚的神学，玛利亚基本上她只是单纯的人，正统教会承认的说法是玛利亚说是上帝之母，因为我们不能够只说她是基督，只说她是耶稣之母，那这是正统教会承认的。但是像玛利亚无玷污的教义或者是玛利亚升天的教义都不是我们相信的。那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样去忽略掉了玛利亚的重要性，玛利亚真的她是一个信心跟谦卑的榜样，信心跟谦卑的榜样，她在童女怀孕的那一个光景当中，其实对她来讲是一个有很大的 压力的很大的考验的状态之下，他却愿意顺服，他却愿意顺服。所以那一首尊主颂，在路加福音出现的那个尊主颂，一直是一个历世历代的音乐家喜欢去创作的一个音乐的主题，因为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的榜样，非常好的榜样。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童女怀孕基本上自始至终都是神的作为，我们可以正确的看待玛利亚的信心，看待玛利亚的顺服，但是我们并不是就会认为说玛利亚好像跟我们人有什么不同，她好像是超越人的一个比人还要高的一个角色，并没有。那想想看为什么使徒信经要提到玛利亚所生，那基本上如果没有提，只有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有提到，那就是说耶稣是玛利亚生的，那马可基本上不重视，马可跟约翰都没有重视这个问题，那是不是代表说这个问题基本上不是那么的重要？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一卷四福音书，没有一卷去记载耶稣是怎么出诞生的，我们怎么去建立他是完全的人性这样的概念，就会变得非常的辛苦，如果没有提到玛利亚所生的这个部分。所以这部分在信经当中很重要，他才会在信经当中被强调。那再来受难，受难我还有五分钟，如果说没有讲完的话，下一次我们继续讲。那为什么要提到在谁手下受难？那当然这是一个历史的考量，毕竟这是一个历史事件，所以比拉多就因为他让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这样子被我们念了2000年这样子。那这是一个历史的考量，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事件，那它也代表了耶稣的生平是我们思考的一个重点。我们并不是只去强调他升天以后的部分，他在世界上的一切，包含他的不止他的教导，包含他的行动，也是我们信仰思考的重点。那另外他也给我们信徒一个思考苦难的机会，其实基本上基督并没有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就免除在苦难之外，基本上他还是为我们承受了诸多的苦难。那我们也要知道十字架基本上虽然是现在一个很普遍的装饰，但是它其实在当初是一个羞辱的记号。有一个那个罗马的一个演说家政治家西塞罗，他曾经说过说罗马公民永远不要跟十字架沾染半点关系， 别想他见他或听到他，基本上它是一个刑具，一个刑具。那另外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十字架也代表了一些不公正的状况，因为比拉多其实他找不到耶稣的罪，但是他还是受到当时的一些分子的煽动，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知道耶稣的受难或许是必然的啦，但是并不代表耶稣是被动的受刑，耶稣是主动的为我们交出了他的生命，他并不是只是无可奈何那个倒霉鬼到最后只好他代替我们受刑，并不是，他是主动的交出生命。那有一句话啦，这一句话我忘记是谁引的，我下一次应该把他的找到是谁引的。他为一切信的跟不信的被杀，以至于信的不能指着不信的夸口，这句话还蛮妙的，就是说基本上耶稣他受死不是只是为了信的人，也为了不信的人被杀。那他的意义在于说我们信的人跟不信的人都是造成耶稣被杀的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不能指着不信的人夸口说我比他们圣洁，我比他们厉害。那基本上这是可以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部分。好，那再来是阴间了。那阴间的这个教义其实有点难，对我来讲有点难，因为其实阴间在圣经当中描述的并不多。阴间并不是地狱，阴间是简单来讲是死人的居所，是死人中间要去的地方。那这里有讲说阴间是与神隔绝的地方，是没有盼望的地方。那也并不是那一个天主教发展出来的什么炼狱的观念，或者是天主教还有发展出一个观念叫做灵薄狱。 但是我们都不接受这一些，我们都不接受这一些。那基本上阴间降在阴间告诉我们的重点，我们掌握它的重点就是耶稣是确实的死过，他的死不是一个 一个假象，也不是说耶稣施了一个魔法，最后就是犹大到十字架上代替耶稣受刑，其实耶稣没有死，这有些那个未经这样说，但这不是，耶稣是确实的死过，但是耶稣的死亡却因着后来的复活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那这里最后一句话，其实这一句话也蛮可以思考的，就是耶稣的死亡并不是代替我们让我们不死，并不是只是让我们拿到那个永生的天堂的门票，他是在为我们尝死味的时候他彻底的改变死亡，他让我们发现了死亡不足为惧。为什么？因为死亡它不是结束，它只是一个过程，它不是永远的结束。所以我们的重点并不是我们拿到一个永生的门票我们在那边沾沾自喜，而是因着我们不再畏惧死亡，所以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与世人不同的生命的样态。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死亡它只是一个过程，不是永远的结束。刚好好，我们来听一段莫扎特的弥撒曲。基本上 这个弥撒曲的中间有一段，因为弥撒曲整段很长，一个小时多，我们不可能听得完。我们听其中的那个 Credo， Credo 它基本上是信经，但是莫扎特他没有创作完，他这一个部分没有创作完，他只写了前面。信经应该是像我们使徒信经一样，要把耶稣啊，要把神啊，我信圣灵啊，什么都写在里面。但是在莫扎特的信经里面，他只有写前面的部分，他道成肉身，从圣灵，由童贞女玛利亚而出，他成为一个人，只写到这里，就没有继续写下去了。那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都是在写，耶稣，比较是他成为一个人的部分。那但是我们从他的歌词里面细微的雕琢，我们可以看出他可能非常强调的就是道成肉身这个部分。你等一下会看他一直反复的唱这一句，还有一直反复的唱他成为一个人的部分。好，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一共差不多七八分钟。道成肉身，怎么讲？从圣灵。 天又开始重新唱他道成肉身。OK，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莫扎特在这一首歌里面啊，在信经里面啊，他一直在雕琢他成为一个人这个乐句、哦、那或许这也可以彰显就是说莫扎特对耶稣的理解、哦、 他对于道成肉身的这件事情，他对于他成为人的这件事情，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非常非常多的希望我们可以在当中去揣摩去体会的部分。那或许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我把它列在默想嘛，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些音乐家他的一个音乐的表述方式，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的去认识信仰这样子。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慈爱天父上帝，求主帮助让我们更多的更深的来认识你，即便是像基督神的热心这样一个不容易理解的部分，也恳求主你亲自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从中来学习。主也恳求主帮助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一切都为我们的神，让我们知道你是引导我们前路的神，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创造我们又爱我们又成全我们直到你为我们所命定的旨意的那一位神。恳求主你亲自的施恩，帮助我们认识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让我们更坚信依靠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